福音第十章第十九节开始，犹太人为这话又起了纷争，内中有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而且疯了，为什么听他呢？因为耶稣所讲的话莫名其妙，耶稣又说他是羊，又说他是门，又说他会舍命，然后又说他认识父，那么他认识父，父认识他，这些身份都让犹太人觉得奇怪，万一是指着上帝，那真的是像疯子一样。好，有人说耶稣是疯了，那二十一节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，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？那也有人觉得鬼附的人不会说这样的话，鬼附人不会行这么好的神迹。好，我们在圣经里常常看到能行神迹不一定是从神来的，因为假基督假先知也可以行神迹，法老的术士也可以行神迹，是那个神迹呢是不是荣耀上帝，是不是靠着上帝而行的，是不是高举上帝，是不是符合十字架的道路，也就是这个神迹是就终究是信耶稣而做，归荣耀给神而做，而不是我们自己。虽然那些事情可能跟我们自己有关系，或者当事人有关系，那我们知道耶稣所行的神迹真的证明他是从神来的，那么其他的人也许也能行神迹，因为他们的道理不对，他们的心不对，所以并不表示他们是从神来的。好，那么第二十二节，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，是冬天的时候，耶稣在殿里所罗门廊的下行走，犹太人围着他说，你叫我们犹豫不定要到几时呢？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。啊，犹太人犹豫不定，这是一个悲剧。这你可以看到，不仅在犹太人对耶稣的身上是这样，我们很多人可能也都是这样，就是我们抓不定主意，我们拿不定主意到底是怎么样。如果一直拿不定主意，可能最后就不能信了。我们不能一直等，一直拖，一直想，一直推测，我们需要叫神，求神帮助我们快一点下一个正确的决心。我没有说一定要多快或者多慢，但是有一些合理的，比如说你听到耶稣的道被感动，你看到耶稣的作为被感动，你看到基督的见证，也就是有圣灵的工作，那就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这时候魔鬼最喜欢消灭圣灵的感动，魔鬼最希望消灭圣灵感动，混淆圣灵的感动，让你一个正确的感动，他说这是你一时的狂热，让你一个错误感动，他说哦，这可能是出于神。这个都需要操练，这都需要我们操练，我们的心是清的，清心的人有福，他们必得见神。我们越对主的心越清，在操练的结果就越比较能够分辨，当然还是要需要谦卑了，知道主对我们的慈爱和怜悯，使我们不会犹豫。我希望我们这里的人早就过了犹豫的阶段，我们信耶稣是非常坚定的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如果我们是属神的儿女，我们坚定要跟随主，魔鬼会有新的伎俩的，来磨练我们的。昨天我看那个戴德森和玛利亚的那个剧啊，这里面所讲的就是神的仆人从最年轻到最老都是很忠心，但是都有不同的试探试炼艰难。我们主耶稣也是，我们人生不会不碰到的，碰到的时候也没有就是挥挥就把他打败了不，我们还是会有我们的困难，有困难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依靠上帝，但是日子并不一定好过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变成跟犹太人一样，就是犹豫不定，犹豫不定到最后就是决定不信，一直在一些证据底下打退堂鼓哈。好，那他们犹豫不定是最没有理由的，他们用自己的话来证明没有理由了，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。哎，你到底是谁呀？你猜，就好像诈骗集团跟你讲话一样，这个诈骗集团讲话还不会是犹豫不决的。如果耶稣一直没跟他们讲我是谁，那耶稣有错。如果我们传福音的人为了怕冒犯人，为了怕不礼貌，我们一直不肯跟他讲说 宇宙中唯一的真神是谁？我们一直不肯跟他讲说耶稣才是真神。当他问那妈祖是不是的时候，我们不好意思讲，这个不太清楚，不太确定，那个就是我们的错。我们不一定要冒犯人，我们也不希望冒犯人，我们可以说我不去提别的神，我知道只有耶稣是真神。也许我们可以婉转一点，但是很正确的也讲，耶稣说你们要我跟你讲啊，耶稣说你们要跟我讲，要我跟你们讲，我是不是基督，我是不是上帝差遣来的那一位，我真的是吗？耶稣回答说，我已经告诉你们，你们不信，我已经讲了。好，在约翰福音里面，不仅耶稣已经明明跟他们讲，而且他有见证。我们在约翰福音里一再看到耶稣是上帝的基督，上帝的仆人，上帝所差来的那一位，是有证有见证的。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，天父也为他做见证，他们也听到耶稣讲的话也是见证，因为有力量。耶稣做的事也可以做见证，耶稣做的事也不是高举自己，是高举父，我奉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。就做见证就是表示这是真实的，有这么多的见证在这里，你们不信啊，这就我们感谢主了。不信，听不进去见证，听不进去上帝的话，听不进去神的仆人为神所做的见证，理由就是你是有一个不能听的耳朵，你不是他的羊。这我们不要常常用这个做武器啊，不要传福音给别人，别人不听啊，你不是耶稣的羊啊，不要听了。这我们在最后的时候，我们并不能分辨那个到底是麦子、稗子或绵羊或山羊，但是他不听，我们不是马上就灰心失望，甚至就说他就不是。那么也许我们可以说他这时候还不是，但是我们求主给我们聪明，给我们智慧，给我们继续做见证、继续祷告的心，或许可以把他们挽回过来。但是重要的是这个领受的人，他需要能够信。你们不信，你们看到这些不信，你们什么事都讲出理由来，我行了神迹，你们说那是假的，真的是一个神迹，你说是靠鬼王赶鬼，我行了一个神迹，你们说是假的，真的行了一个神迹，把一个瞎眼看见，你们说哦，那个恐怕他不是生来瞎眼的，或他瞎子没有那么严重，我们就用不信一直在找借口。但是当属神的羊的时候，他就会听主的声音。我们也不是说每次一个人慕道的朋友一听觉得很好，愿意信耶稣，他就一定是神的羊。因为有的时候第一次听很好，以后听又不一定很好，我们也会这样。我们有的时候哇，真的很感动，服侍了多年以后，又变得很软弱，这都有可能。我们是在主的保守中，我们希望我们的耳朵总是一个主赐给我们受教的耳朵，可以听的耳朵，我们的耳朵嘴巴也是可以说的嘴巴。27节，我的羊听见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。这个听不是听懂而已，听就是相信，听了懂了相信了跟随了。这个耶稣当然是好牧人，但是其他的牧人也有这样的责任，他们必须熟悉羊群，常常按着名喊这些羊群，使这些羊群熟悉他。这你对你的主日学的学生啊，你服侍的对象啊，对了，我们记性都不一定那么好，但是如果能够喊出他的名字，知道他的喜好，认识这个羊，这里面就有爱他的心意，主就喜悦，他也喜悦，他也就认你，他认得出你是有爱心的人。若你是奉主名做的，他就认得出这个爱心是真的从主而来的。别的宗教实际他们也有爱心，但是那不是奉主名做的，我们就知道 是在一个不稳固的根基上面。好，这些人就跟着耶稣，我们就跟着耶稣。有一首诗歌，我已经决心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我们跟随耶稣，我们不会转变。虽然有的时候会想，我们知道他是独一的主，离开他我们没有拯救，没有恩典，没有权柄，所以我们跟随他到底。好，这他们是这些人得到了我赐给他们的永生，他们愿意信，愿意听，他们就得到了永生。就是信神的话而来的永生，就是信耶稣，信耶稣差遣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重生得救的工作而来的。当神把永生赐给他们的时候，注意他不是说谁也不能把永生从他手里夺去，我把永生给他们了，他们现在有永生了，永生不能被夺去。他是说那当然也是，我们得救的人就有永生，不会被夺去的。但是更重要的，我们更要记得的是，是不能从我的手里被夺去。我们要有永生，要有一切的幸福快乐，我们需要在主的手中。啊，又有一首诗歌，安稳在耶稣手中。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在耶稣手里，我们是像枝子接在葡萄树上，我们是跟耶稣相连的。凭着信心在圣灵里面，我们跟耶稣相连，使我们能够结果子，有平安，被保护。下面耶稣讲到说父的关系也在这里哈，我父把羊赐给我。这个世界的国度，神的儿女，这个是上帝的，最基本都是上帝。就跟创造的时候，整个伊甸园，整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，上帝把这美丽的世界给了，托付了亚当夏娃，叫他们修理看守，生养众多。而我们今天一样有这样的工作，不管在世界或者在教会，可能当你想到基督是教会的主，也是世界主的时候，你就不必把你在教会和世界的工作分得那么开。虽然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很开很开的，也许你在世界的工作是警察，你的责任是抓坏人；你在教会的工作是传福音，你的责任是把坏人听到福音爱他。那么也许你在白天在监狱里，在街上抓了流氓，把很凶的把他关起来，晚上下班了，你用探访的身份来看他，又说某弟兄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哎，这警察怎么白天比较凶，晚上比较温柔啊？我想可能这种现象不能完全避免，但基督徒需要知道我们不是两面人。我们不能够说在世界我们是属世界的，照世界的规矩做事，我们在教会是属基督的，按基督的规矩做事。没有，我们在世界和在教会都是属上帝的，只是的确上帝在世界所设的规矩是比较是律法式的，比较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，比较是要制裁恶人的。上帝在教会里设立的标准比较说是以福音为主的，赦免恩待为主的，但是这两个其实不一定那么好分。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，律法的严厉要持守，但是任何一个地方律法的严厉都要持守，教会里不是没有规矩的，也要严厉。但是呢，福音的爱总是我们内心的力量，我们总不是带着自意愤怒去做这些事，我们是带着上帝的爱去做这些事情。所以耶稣是永远不会灭亡，永远不会被夺走，我们永远在耶稣的手里。我们是父赐给耶稣的羊，我们是属世界，我们是在世界而不属世界，我们是属上帝的，我们被保守得很好。这里的特点就是我们被上帝拣选， 但上帝拣选的奥秘我们不能去探测，我们能够做的就是照着上帝启示出来的旨意，我们好好的信他，相信他，听信他，跟随他，我们相信他保守我们。那么不管看起来魔鬼怎么厉害的要把我们夺走骗走杀死偷盗，甚至我们很多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也上当了，在魔鬼的手里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就是不被夺走啊，我们永远不灭亡，永远不被夺走，永远属基督。第二十九节，我父把羊赐给我，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也把我赐给这些羊啊，这要记得上帝对我们的美好，把我们赐给羊，叫我们和基督是合而为一的，基督里面有我，我们里面有基督，使我们的破坏败坏可怜的生命，因为信耶稣披戴了基督，我们能够有基督的美善，心意更新变化，总是完全是因着基督，完全是因着恩典。啊，谁都不能记得，谁都不能把我们从父的手里夺走。第三十节，我与父原为一。好，耶稣讲这些话就是叫犹太人非常生气的。如果我们不小心听，或者说我们听，在现在的世界里面，我们听到有人说我就是父，父就是我，我就是上帝，我就是父，我们听了也很不舒服，人怎么可以这样讲，这是自大。好了，那耶稣这样讲，当然你也可以觉得他是自大，他不过是一个拿撒勒人，他不过是一个渔夫，他不过是木匠的儿子，他怎么能够再说我与父原为一？这个父明显不是指约瑟，因为如果是指人性的话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跟我们爸爸是一个人，对不对？我们跟我们儿子也不是一个人，两个人，一个是父，一个是子，一个是孙嘛，不是一起的。那么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，那么这显然不是指约瑟，那么这里显然讲的，因为他上面讲到的是父怎么样对他，所以他讲的是天父。那犹太人就很生气了，犹太人就拿起石头要打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，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？我显了很多善事，教了很多很正确的东西给你们，有哪一件事冒犯了你们，你们要用石头来打我？耶稣做了什么善事？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做的善事包括叫死人复活，这是在下面看到的，在前面我们也看到叫瞎子看见，在前面我们也看到他在安息日也行了神迹，但都是因为这些事情，很多的神迹在安息日行的，瞎子也是安息日行的神迹，瞎子看见，还有躺卧38年的人也是安息日把医好的。好，那么这个就叫犹太人很不高兴。而圣经上的话明明说安息日不可以做工，你在这里做工，在这里一定什么意思？那我们必须说，那犹太人很对啊，他们很持守圣经的律法，你行了神迹但却不是按着圣经，所以你是错误的。那可是我们要记得，这实在不是耶稣违反安息日，是犹太人不懂安息日。犹太人以为安息日的重点就在不动不做事，什么事都不动，其实安息日的重点是信，积极的信上帝，积极的信不是靠着自己，是靠着上帝的大能，是相信上帝的创造，相信上帝的医治，相信上帝的慈爱，是相信上帝。所以耶稣并没有在安息日因为做工违反了安息日，他把安息日的真意表达出来，神借着安息日在罪恶的世界给人平安，给人拯救， 他没有违反安息日。当然我们在做这些强烈的解释的时候，我们要小心一点，心尤其要清了。好，那么耶稣说，你们是哪一件事拿石头打我？犹大人说，不是因为善事，是为你说健忘的话。你健忘的话就是亵渎的话，就是自大的话，就是侮辱上帝的话，就是高抬自己到一个危险的地步的话，就是你说你与父原为一。耶稣与父原为一这三位一体里面重要的教义，就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他们本体是一的，同样的荣耀，同样的尊贵，同样的受敬拜，同样的受爱戴，同样的应该被传扬，同样的该被赞美哈。他们没有哪一个比较大比较小，有些地方父比我大，那个是指在救恩次序中的时候，而不是说在他们本体里面。在本体里面父子灵是一样的。他说你是人，把自己当作神。好，耶稣就引了一个经文，耶稣说，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说，我曾说你们是神吗？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，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，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，他自称是神的儿子，你们还向他说，你说健忘的话吗？好，耶稣在这里引诗篇里面的话，诗篇里面也有讲到人啊，那些审判官是神，是神的儿子，是至高者的儿子。那么耶稣说，在经上都有这样的用法，就是有一些身份地位高的，就跟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的说法，皇帝呢叫天子，好像他有一点神圣的权柄。各位要注意，人间任何的东西，包括天使，这个宇宙任何的受造物，不是人间而已。不管我们怎么称他是神，神的仆人，神的儿女，或者真的有的时候好像称他们是神，或者有些地方我们也有点奇怪的说称他们是神的儿子，那都不表示这些东西跟神是平等的，只是可以有这些称呼。耶稣讲这话的意思不是说我跟这些东西差不多，就是我还是受造物了，但是也被勉强称作神，不敢当了，不过也这样做。耶稣不是这意思，耶稣的意思他比这些受造物高得多，他是真的非受造物，他是神。但是他有说，受造物如果在神的恩典当中赋予神的某些权利、能力、身份，也被说是神。那么一个真正的从神那里来的人，他从神那里来的，还不是来的人，他真的是从神那里来，说自己是神，行了神的工作，那个怎么是健忘的话呢？也就是耶稣在说，这个世界上的天使、使者、先知、君王、祭司，这些你从一个角度来讲，甚至万事万物都是神的使者仆役，他们的能力从哪里来？他们最小最小一点点的，包括蚊子飞的能力从哪里来？都是从神来的。从这里来讲，万事万物都是神的使者，没有错。圣经里也有这样的话，神以风为使者，以火焰为仆役，连风火都是神的使者，代表神执行神的工作，哪怕是最小最小一点，不管有意识没意识，有位格没位格的，都是。但是这些又不等于神，就你可以这样说他，但是耶稣说的并不是说他得到了一些这些能力，他说的是的确神把他分别为圣差到世间来，他的确是神三位一体的第二位，被分出来，跟其他的受造物完全不一样，他是造物主，取了肉身，取了受造的人身来到人间，他自称是神的儿子，因为他是神所生的，他有神的能力，有神的权柄，有神的本性，有神的工作，他要把神启示出来。 哎，你怎么能说他说健忘的话？各位，耶稣不说自己是神，他说的才是健忘的话。耶稣说两句客气话，哎，请问你是谁？小弟啊，说起来不好意思，出身不太高贵，是私生子啊，我爸妈还没结婚就怀孕了。那么，小弟是，对宗教的事情很有兴趣，跟那个穆罕默德或者跟史密约瑟很像，常常会梦见一些关于上帝的事情。那么上帝跟我讲这讲那，后来就确实知道上帝使用我做他的一个先知。如果耶稣这样讲，那才叫健忘的话。各位，穆罕默德、史密约瑟都有讲他们是人，然后他们领受了上帝的启示。耶稣不是，耶稣是人没有错，但是包括他所取的人性也是一个神的工作，包括他永远不会失去的神性，那更是神的工作。我是父分别为圣差到世间来的。他差我来不是差一个使者，不是差一个穆罕默德或者是那些史密约瑟或者这些异端，他差的是天父差来的，分别出来为圣。分别为圣其实已经表达他真是上帝了。分别为圣呢，这里在约翰福音有一句话我们可以了解一下，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，十七章十九节，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，叫着他们也因真理成圣。我因他们的缘故，也就是耶稣因着世上门徒的缘故，他自己分别为圣，就是他特别来到人间一趟，当然就是来救人。他本来就是一个特别的人物，就是他是上帝。这里在特别有一个相反的意思，特别把我这个人的神的身份加上了道成肉身，就是我自己分别为圣，把自己从神变成一个又神又人的人物，好叫他们因着我有人性，为他们赎罪而救他们。然后回到这里也是一样，那么耶稣呢，他是神所差来的，是被父神所分别为圣的，也就是他原来是分别为圣，通常是从俗里面分出一个圣的，但是耶稣刚好相反，从圣从神里面把它变成俗的，加上一个人性来到人间，是一个委屈。那么他听了上帝的话，他取了奴仆的形象，也有人的形象，他这样说，他其实来自神，他并不是说健忘的话。三七节，我若不行我父的事，你们就不必信我，我若行了，你们纵然不信也当信这些事，叫你们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，我也在父里面。好，耶稣要他们都很清楚明白一件事情，耶稣这个人从神而来，耶稣这个人有父和其他的人包括施洗约翰做见证，父的见证、约翰的见证都已经很大很够了。耶稣这个人是父差来的，所以他是神。耶稣这个人有父做见证，所以他是神。耶稣这个人他自己的工作，他做了这些事情，这些事情的本身我们承认魔鬼也可以做，但是这些事情的本身是奉主的名做，高举主的名的，所以就跟魔鬼做的不一样，就跟各位姐妹们一样，你们去监狱里工作，照顾那些孩子们，那些更生人，其他机构也有去，佛教的也有，做的一样都是帮他们写信啊，给他们饭吃啊，教他们读书啊，做的一样的工作，但是是奉不同的名工作，我们是奉神的名工作，他们是奉佛的名工作，这就显出我们的不一样。奉谁的名工作，就表示我们信奉谁，我们高举谁，我们靠谁的力量来作证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真的， 因为我们依靠的是真的，他们依靠的不是真的，所以他们的工作不会有永恒的果效。我们没有要批评他们的意思，但是我们的确提醒我们自己啊，我们的工作多么的荣耀，多么的重要，在这个世界。好，第37节，我若不行我父的事，你们就不必信我；我若行了，你们纵然不信我，也当信这些事，叫你们知道又明白，父在我里面，我也在父里面。我如果没有行，我行的这些事啊，我们再一次说是神迹，但是重点还不只是神迹，因为别的人也可以行神迹，是奉父的名行神迹，是高举天父的。哦，我们的服事要记得，我们做很好的服事，神喜悦的，如果要是神喜悦的服事，就一定时时刻刻不要夺取神的荣耀，时时刻刻奉主的名，时时刻刻让人家知道，哎呀，不是我对你好，对了，我也是对你好，我对你好是因为上帝使我对你好。我们常常要人家知道我们是奉主的名来行事，那么这些事情你就算不信我们传的道，你也要想想看，这些事上帝差遣我们来做，这些事你们应当要信。好，他们听不进去，要抓耶稣，耶稣却跑掉了。哦，这我们觉得有点丢脸，耶稣怎么跑掉了，临阵脱逃。各位，我们基督徒要有个观念，我们并不是喜欢去死的。很多时候有些诗歌啊，有些传记啊，喜欢讲哇，焚烧，为主焚烧。各位，一个妈妈不必跟儿子讲我要为你烧死，好好的保护他，照顾他比较重要。我们不一定会碰到那么悲惨壮烈的那种选择，但是在小事上我们能够忠心良善，那就非常的好哈。所以耶稣也是在危机的时候他就逃出他们的手，因为这并不是他死的时候，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，他还有很多道理要教导，他还有很多疾病要医治，他还有很多神迹要行出，他还有很多门徒要呼召，他还有许多使徒要训练。40节，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，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，就住在那里。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，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，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。我们也因为这句话有点稀奇，这句话应该是真的，就施洗约翰是很有能力的，施洗约翰讲话，你看全耶路撒冷的人都出来听他讲，而他讲话不留情面，都骂他们是毒蛇的种类，大家还是来受洗。就施洗约翰很有能力的，他也很有胆量，敢骂约希律的。可是这里提醒我们，约翰没有行过神迹啊，这又有一点让我们感谢主了，不是有一点感谢主，就是让我们稀奇。他纯粹就是用上帝给他的话，毒蛇的种类，还有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，讲的都是难听的责备的话，大家都来。可是他的权柄来自，他就忠心的传讲，而他自己还是不太了解，因为他对耶稣的认识，即使是那么认识，最后也是糊涂了啊！到底我们要等的是你还是别人？就是最聪明的人，妇人所生兴起，没有一个大过的约翰，如果不是上帝帮助，他也不能认识上帝；如果不是上帝继续帮助，他也不能继续认识上帝。各位，我们也是这样，一个布道家，一个几十年传福音的牧师，也如果神不托住他，他也可能会软弱，会对自己所传的是不是真的会有怀疑。哎，各位，很多宣教士在太辛苦的时候后来放弃了信仰，或者这在中国的宣教士都有这情形，太辛苦放弃了。也有人呢 觉得别的东西是更好的，人可以对人更有帮助的，就也没有传扬耶稣了。放弃信仰那是很糟糕，不去传扬耶稣的，那是在大批到中国来的自由派新派的宣教士大概都是这样。他们一来就是爱中国，爱中国文化，但是不是把耶稣给别人。那么到后来他们更是连基督教的一个形式都不太给了，他们也许就是他们觉得中国文化本身就很好，中国人不需要被拯救，那么他们就放弃信仰了。那么有些人是就曾经很忠实，后来远离主了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像约翰一样，不要像施洗约翰一样，见证耶稣到最后说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？但在这里我们感谢主，施洗约翰的见证，当耶稣再回到他们那里的时候，又显出那丰富的生命力，以至于施洗约翰的见证被他们记在心里，他们这些人呢，就很多人信耶稣，都是因为施洗约翰所做的见证，跟耶稣的生活见证是一致的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不要犹豫不定，让我们更加坚定对你的信仰、福音、你的伟大更加坚定，让我们听你的声音，使我们不被夺去，让我们信你做的事，听你的话，让我们知道你在父里面，父在你里面，我们都在你里面。也求主让我们的信心和对你的认识不被任何东西改变动摇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